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亚波罗牧师将会讲律法书或摩西五经的简介，来让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旧约的书卷。亲爱的天父，在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的精妙，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体会到你的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本课程是一个旧约的综览，因此因为时间限制，不可能仔细的分解圣经里的每一句话。我们所能够做到的是提供一个从粗到精，从大处到细处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和模式，帮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对圣经的总体认识。我们在对圣经的各个主要部分做介绍之后，将通过以下的程式来研究各个书卷。第一，先参考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各卷的导言和大纲。第二，本书的结构和主要部分。第三，本书的图表。第四，内容小节。第五，主题、目的、实用信息。第六，主要篇章。第七，重要经节。第八，主要教训。第九，相关经文选。第十，本书的特色。其中的前四个部分就是导言、结构、图表和内容总结，是一个从粗读到精，然后再从精读到粗的这样第一个循环的研究过程。任何研究都免不了有这种过程，先把书读厚，就是从粗到精，然后再把书读薄，就是从精到粗。然后的四个部分呢，五六七八，就是主题、主要篇章、重要经节和主要教训，是第二个循环的从粗读到精再到粗的过程。如果说第一个循环主要是关于圣经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循环呢，则主要是关于神学的内容。最后的两个部分就是相关经文选和特色呢，可以说是第三个循环的从粗读到精再到粗的过程。相关经文选是让人从本书如何看其他的圣经，而特色呢，是让人从整个的圣经来如何看本书。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循环是讲本卷圣经的内涵，第二个循环是讲本卷圣经的神学，那么第三个循环就是讲本卷圣经与整个圣经的关系。经过这样一个三进三出的从分析到综合，从整体到细节再到整体，先破碎然后再塑造的学习过程，人们对本卷圣经就会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对律法书或摩西五经的简介。圣经的头五卷书称作五经，也称为律法书或者是妥拉 Torah， 就是训诲书的意思。这一个书籍构成了以色列国和犹太人的神学宪法，也包含了神所揭示的基本真道，而这些真道呢，也是基督教的根基。 五经所涉及的时间是从创世到以色列准备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开始是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结束是在公元前1406年。摩西五经是理解整个圣经的基础，人若不先明白五经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完全明白圣经其余的部分。时至今日，大多数的犹太人仍将五经看作是神圣的。摩西五经又是希伯来圣经的三大部分，就是律法、先知和著作当中的第一部分。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教派只承认摩西五经是圣经，所以那时候就是最自由派的犹太人也是把摩西五经看作是神圣的。注意，我们在圣经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新约当中，见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它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含义，我们必须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它究竟是指什么。律法这个词可以是指整个的摩西五经，就是训诲书，它也可以是指摩西律法，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到结尾，利未记全书和民数记的开头到第10章的神给以色列民族的法律，也可以是指律法作为原则或规条。很多在新约里将律法与恩典做对照的那个意思，并不是把圣经旧约的律法书和神的恩典对立起来，而是指的把律法作为一种规条，走到一种律法主义的地步，就和神的恩典相对立起来。摩西五经之所以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是在于它向我们介绍了神自己、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一些基本的神学观念，如罪、恩、成圣、与神恢复正确关系所要具备的条件，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救赎计划，神对一个民族的预备，他叫基督借着这个民族来到世间做救主。换言之，五经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多少明白神是谁，我们是谁，神为何创造我们，以及应该在哪里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如果对五经做一个综览的话，就会发现摩西五经是犹太民族的法典。犹太人在习惯上是把摩西五经看作一个整体，而把每卷书呢看作是五分之一本的摩西五经。第一本书《创世纪》论及的是从创世开始到以色列进入埃及定居为止，时间上是从公元前4000年以上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其中的关键词是起源、来历，内容是神对犹太民族的拣选。第二卷书《出埃及记》讲的是以色列从在埃及为奴到被神拯救出埃及的过程，时间是从公元前1800年左右到1446年。其中的关键词是神迹、拯救，内容是神对犹太民族的救赎。第三卷书《利未记》是对出埃及记的一个补充，它所讲述的是神如何让人理解神的圣洁，它当中的关键词是祭司和献祭，内容是如何敬拜神和神如何洁净犹太民族。第四卷书《民数记》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迦南地之前的40年的过程，其中的关键词是试验和悖逆，内容是神如何管教和指引犹太民族。第五本书《生命记》是对《民数记》的一个补充，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06年，其中的关键词是训诲和应许，内容是对犹太民族的教导。摩西五经虽然有不可否认的犹太民族的特性，但是其中所讲述的真理却是具有普世的意义和价值的。关于五经的作者问题，传统和圣经本身都强烈的支持摩西本人是主要的作者。支持五经主要是由摩西写的证据有以下几点。第一， 摩西五经当中有许多处都自称是摩西写的，比如出埃及记17章14节里面，耶和华要摩西把神的一个决定写在书上念给约书亚听。出埃及记24章4节里面，摩西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要摩西把立约的条件写上。民数记33章1到2节，摩西遵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以色列人行进的路程。申命记的1章5节说摩西讲律法，31章9节说摩西把律法写出来，31章22节说摩西写了一篇歌交给以色列人，31章24节说摩西把律法的话写在书上都写完了。第二点证据是旧约其他的书卷有多处说五经是摩西写的，比如约书亚记8章31节说出埃及记20章15节的不要用动过铁器的石头来筑耶和华的祭坛是摩西的吩咐，列王记上2章3节里面大卫要所罗门按照摩西律法行事，8章53节里面所罗门说那被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5节的说以色列将被从万民中分出来是神借着摩西的应许，在列王记下14章6节里面记载了亚玛谢不杀叛臣的儿子，说这是因为他遵守摩西的命令，而那个命令是在民数记26章11节的。所以五经自己和旧约的其他部分都见证五经是摩西写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呢，耶稣也认为五经是摩西写的，在马太福音19章7到8节和马可福音10章3到5节耶稣与法利赛人论离婚的律法的时候，那是在申命记24章1到4节里面记载的。耶稣说摩西是因着人心硬所以才允许你们离婚。在马可福音12章26节耶稣说出埃及记3章6节记载的摩西看见着火的荆棘那一篇是摩西写的。在约翰福音5章46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并且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三次引用申命记里面的话语作为神的话语来反驳魔鬼撒旦，这些都足以说明主耶稣认为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第四个证据是新约的使徒和其他的圣徒也认为五经是摩西写的，比如首先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出生之后按照利未记12章2到8节的洁净的规矩办事，他们也说这是摩西的规矩。在使徒行传的3章22到23节彼得说是摩西说的神要再兴起一位像我那样的先知，而那话呢是记载在申命记18章15节。在使徒行传7章37到38节里面斯提凡也引用了同样一句话也说那是摩西的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章19节里面引用申命记32章21节说神要用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也说那是摩西的话。第五个证据是犹太的传统一直都认为是摩西写的五经，比如在使徒行传15章1节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说基督徒应该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但是呢受割礼是在创世纪17章里面神向亚伯拉罕就显明了的，所以这话说明犹太人相信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而主耶稣和使徒们对此都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马可福音12章19节里面引用申命记25章5节里面讲的娶嫂为兄留后的至亲救赎婚姻的规矩也说是摩西的律法。从以上的根据看，五经自己旧约的其他书卷主耶稣的话 新约的使徒和其他圣徒的观点，犹太人的传统都支持五经是摩西写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呢，五经当中有些地方不像是，或者是干脆不可能是摩西写的。首先，有些地方是用了后来的地名，比如创世纪14章14节里面讲亚伯拉罕追赶敌人一直到但，而但是亚伯拉罕的重孙的名字，这个地方改成这个名字是在士师记的时候，那是在摩西以后了。创世纪36章31节里面讲到以色列未有君王以先，这话也只能是在以色列有君王以后回头才能写出来的，那也是在摩西之后了。创世纪47章11节和出埃及记1章11节都提到一个叫兰塞的地名，而兰塞呢，应该是从著名的埃及法老兰塞二世所命名的。而兰塞二世呢，生活在公元前1200多年，是在生活在公元前1400多年的摩西之后两个世纪。这些都说明，虽然五经主要是摩西写的，但是应该是由摩西以后的编者把这些地名改成了后来的地名。还有一个地方，在民数记12章3节里面讲到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的时候，他那时候大概就已经不是最谦虚的人了，所以这话也不像是摩西自己能写的，更像是其他人对他的评价。还有在生命记的结尾有讲到摩西死后的情形，这也不可能是摩西写的。所以呢，从这里看来，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主要作者，但是呢，他以后有编者。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摩西可能参考过以前就有过的历史记录，甚至神话传说。我们知道从身世上来讲，摩西一度是埃及的王子，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他应该有能力接触当时世界上所流传的远古的记录。比如创世纪5章1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有可能是按照以前从创世传下来的家谱而编写的。另外从现今的考古发现上来看，我们发现创世纪1到38章里面与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或者说米索波大米那里的早期人类文明非常相似。两河流域在今天的伊拉克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洪水之后方舟所停的亚拉腊山就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以后的人类文明都是从那里发展出来和迁徙开来的。在 Ebla, Mari, Nuzi 我们今天所发现的一些泥板上面所记载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背景与创世纪上所记载的非常一致。创世纪的后一半从39章到50章则反映了埃及的生活情景，它与今天我们所发现的讲述埃及在那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也是非常一致。这些都说明摩西是参考了以前的历史记录而写出的创世纪。为什么说它和神话传说有关呢？因为在摩西的时候，当时世界上已经流传好几个创世的神话史诗，比如 Enuma Elish, Atrahasis, Gilgamesh, 其中所讲述的天地人的来历都与圣经上的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性。摩西在神的启示之下所写的创世纪有很多方面是为了博士在这些神话里面所进行的对从远古传下来的真理的扭曲。从挪亚的时候肯定有关于远古的传说从它传下来，但是随着人类的逐渐的分散，尤其是在巴别塔之后人类语言的变乱，所以前世所传下来的真理就逐渐被扭曲，就到各民族变成了 不同的神话，各个神话里面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又有所扭曲。摩西所写的创世纪呢，就是对这些神话里面的错误的一个纠正。所以对于摩西五经的作者问题的一个最好的理解，就是五经的主要作者是摩西，摩西参考了以前的记载，摩西以后有编者，有对地名的轻微的改动，但是主要的信息都是从摩西那里来的。至于一些现代作者，有一种理论叫做 JEDP 理论，或者叫耶一生记理论，它就是说摩西五经是由四种来源被后人综合而成的，一个叫做耶派，就是管神叫耶和华，一类叫伊派，就是管神叫伊罗辛，就是神，一类叫做申派，就是写生命记的那一派，还有一类呢叫做祭派，就是祭司派。那么这个四派的人呢，都是非常晚的，都是在以色列王国形成之后，多数都是在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这种观点在20世纪初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统治的优势，但是呢，在20世纪末所发现的考古学的根据与这些观点相矛盾，他们所说的那些年代都太晚，不能与事实相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予考虑了。无论是从圣经里面还是从圣经外面，无论是从特殊启示还是从一般启示看，摩西都无疑的是摩西五经的主要作者。而写作的时间就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后期，是在出埃及的1446年到进迦南的1406年之间。好，到这里我们结束了对于摩西五经作为一个整体的介绍，现在我们进入对创世纪这一卷书的介绍。我们将参考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对于创世纪的介绍，基本上按照它的主题次序来讲，但不会完全照本宣科。如果你手里有这本书，就请打开翻到那里，如果没有的话，就请专心聆听吧。中文创世纪的书名是与英文的 Genesis 一样，来自于希腊文的 Genesis， 这个字呢是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世译本的2:4和5:1两处，它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Toldot， 意思呢可以是来历、家谱、起源、历史等等。其实这个希伯来字 Toldot 在创世纪全书呢一共出现过10次，在2:4叫做创造天地的来历，记在下面，在5:1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在6:9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在10:1说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在11:10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在11:27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在25:12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家谱，记在下面，在25:19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在36:1说以扫的后代，记在下面，在37:2说雅各的纪略如下。你发现规律了吗？在这10次出现的时候，不管它是翻译作来历还是后代还是家谱，后面都有一个纪字，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被称为创世纪，因为它是由这10个纪所组成的。前面有一个前言，是1:1到2:3，从2:4开始一直到结尾就是10个纪。像这个纪字儿，就是对于创世纪这本书进行分段列出大纲的一种文学记号。观察这种文学记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全书的结构。所以创世纪这个名字是关于创世或者是天地人的来源的10个记载的总和，可以说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了本书的本质。 我们注意到希伯来文圣经把摩西五经看作一个整体，而把每一卷书呢当作五分之一本的摩西五经，所以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每卷书的名字就是那卷书的第一个字，比如创世纪的第一个字是 Bereshit 起初，这倒也非常恰当的反映了本书的本质。不过五经其余几卷的第一个字就并不都很恰当的反映全书的主题了，在创世纪这里起初两个字是很恰当的，因为这是一本论起源的书。我们下面讲一下创世纪的背景。创世纪讲的是在主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之前的古代中近东的生活情况，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就是在古代中近东，这是无论从圣经上的资料，还是从现代的考古学或人文地理学以及语言学的研究结果所得出的共同结论。有一个词组叫做富饶的月牙地带，就是指以色列为中心，左边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右边到现今的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叫米索波大米。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就是在米索波大米和埃及，而以色列呢，则是在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综合了两者的长处。为了给中国人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的起源是在什么时候。中国自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他的三个是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是夏、商、周，其中只有周朝我们才有真正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传下来，而西周王朝开始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100年，也就是说大卫在以色列开始做王的时候。商朝我们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是有在河南发现的殷墟考古的证据和传说中的历史可以对应，商朝开始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所以是摩西的时候。夏朝我们则只有传说中的历史，而没有考古的证据可以与之对应。夏朝开始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200年，也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中国夏朝之前的尧、舜、禹和黄帝等人物则完全是神话传说，不能确定是否有任何历史价值。而在古代中近东考古所发现的埃及公元前3000多年就开始有王朝，而米索波大米就更早，所以比中国传说中的夏朝开始的年代还要早1000多年。创世纪的1至38章就反映出许多古代米索波大米的生活和文化情况，这些情况我们从其他史料中也可以看见。当时的人所最关心的是下面这些题目，如造物的起源、家谱、灭世的洪水、地理学和地图的绘制、建筑技术、民族的迁徙、土地的买卖、法律习俗以及其程序，还有畜牧等等。而这些题目呢，也是创世纪头38章里面的人物、家庭和族群所感兴趣的。人类的第一个家园伊甸园是在米索波大米，巴别塔也是建在这里，亚伯兰在此出生，以撒从这里娶得妻子，雅各在此处住了20年。所以虽然以色列的列祖是定居在现在叫巴勒斯坦的地方，以前叫迦南，但是神管那个地方改名叫以色列，但是他们的祖居是米索波大米。我们讲到过创世纪所讲的天地人的来历，与在米索波大米发现的一些在多神论文化背景下写成的神话传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在 Enuma Elish 当中就讲到天地的来历是一个叫做马尔杜克的神如何把一个代表大海、无序和邪恶的女神叫做提亚马特杀死，然后从她的身体变出来的天和地。创世纪却说是一个神从原来的无序的世界当中 创造出了一个有序的世界。苏美人的列王名单当中讲到，在大洪水之前，这些王统治上万年的时间。创世纪也说，在大洪水之前，人们活得很长，但是最长不到一千年。吉加莫史诗讲一个名叫吉加莫 Gilgamesh 的人是如何得到某个神的青睐和事先提醒，从而活过了大洪水。圣经也讲只有一家人活过大洪水，但那是因为他的神面前是一个义人。Atrahasis 史诗当中讲到事件的次序是从创造到背叛到用洪水灭世，与圣经里讲的次序是相同的。这些相似性并不说明是摩西参考这些神话而改写从而得出的创世纪，而是说明不论神的普遍启示被人们有多少扭曲，其中都仍然存有真理的影子。而摩西写创世纪是针对当时人们心中已经有的这些思想，所以创世纪有护教学的功能，有纠错立正的功能。另外，我们在 Ebla、Mary 和 Nuzi 所发现的泥板当中得知列祖的名字，如亚伯兰、雅各和约伯是主前第二个千年所流行的名字，并且指出在列祖所居住的亚摩利人之地人可以随意迁徙。实话说，从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开始，到约瑟之后埃及被喜克索斯外族统治者所侵占，这400年期间有一个大批的亚摩利人从东向西迁徙的过程，因为这同时有一个400年的旱灾是从东向西逐步延伸过来的。亚伯兰的出乌尔就是在这一个亚摩利人的迁徙浪潮之中。还有发现一些习俗与创世纪上讲的是一模一样，比如养子或指定的奴隶有承受产业之权，这与亚伯兰在生以撒之前说那生在我家中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是我的后嗣完全一致。还有不孕之妻有义务使其使女为丈夫立后，这与萨拉让她的使女夏甲给丈夫生儿子算作是自己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另外当时的法律禁止妻子把使女和所生的儿子赶走，这与亚伯拉罕是为了以撒让以实玛利和夏甲被赶走还是必须把他们留下来那种两难状况也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古代近东法律承认诸如临终遗言这类口头承诺的合法性，也与以扫和雅各争取父亲以撒的临终祝福十分一致。正像在创世纪的前38章所反映出的米索波大米的情况一样，创世纪的39到50章则反映了埃及的背景。比如创世纪里所讲的埃及人种葡萄河边的景象，埃及为迦南地的粮乡，迦南是供应埃及人许多消费品的产地，埃及的宗教与社会习俗，埃及的行政管理制度，埃及的殡葬之礼，还有这里所出现的几个埃及字句和名字都与考古发现的埃及历史事实十分一致。在那个时代的埃及文学中有一个两兄弟的故事，描述弟弟如何逃脱嫂子的调情和追逐，与约瑟如何对待波提法妻子的调情有相似之处。至于是谁参考了谁我们并不能够说明，但是它更可能的是反映了人性的弱点，或者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埃及文化下的某种突出的现象。至少说明创世纪所描述的事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文化背景是十分一致的。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日期，我们在对五经的介绍中讲过了，作者是摩西，而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对于摩西来说，他能够写的对他以前的历史事实这样准确，是因为第一，他参考了以前的历史记录；第二，他有神的直接的启示。关于创世纪的主题与信息， 首先，创世纪是论及起源的书，它论到各样的起源，天与地，光与暗，海与天空，地与植物，太阳、月亮与星星，水陆空的各样动物，人按神的形象造成，是神创造活动的高潮，还有罪与救赎，福气与咒诅，社会与文化，婚姻与家庭，艺术、手工艺与工业。这份表目可以继续列下去。创世纪从一个文学记号上看，就是创世以来的十个纪，它引出的内容包括起源、谱系和历史。创世纪这卷书是帮助我们了解全本圣经的基础，它的信息丰富而繁杂，若是列出本书的基本单元，就等于写了一个全部圣经信息的简洁大纲。它是将各样关系论得极深刻的一卷书，格外的显明神与自然界、神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世纪的思想是彻底的一神论，认为世间只有一位神配称为神，并反对多神论、无神论或泛神论。他清楚地教导独一的真神有掌管万物的主权，他亦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扭转人类的各种习俗、传统和计划。他让我们看见神如何主动地与他的选民立约，向他们表明他的爱，并启示以信实待他们，同时呼召他们也要爱他，向他效忠。书中所设立的祭礼，用生命替代生命，他对于神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所预备的救赎提供了最早的线索，他也包含了对信心一词最古老也最有意义的定义。亚伯拉罕信了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在希伯来书11章当中的信心伟人录中，大半的人物都记载在创世纪里。如果我们想把创世纪如此丰富而复杂的信息简略的总结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词作为提醒。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犯罪，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救赎。创造是说只有一个神是创造万物的又真又活的真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就是进入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立约的关系的那个神。犯罪是说所有的人类都背叛了这位创造他们的，因此具有永恒的不变的主权的真神。这个犯罪的后果影响到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一直到如今。审判是说圣洁而公义的神一定会对付罪，在以前的大洪水充分说明了罪的后果就是毁灭。救赎是说慈爱而又主权的神耐心地通过进入与他所拣选的一些人所建立的立约关系，而开始了他拯救全人类的计划。这就是创世纪的主题与信息。圣经里大部分的神学信息都可以在创世纪里找到它的起源或种子。认识创世纪是一个基督徒灵命的不可或缺的一步。我们今天课程的时间到了，下堂课我们继续学习创世纪的介绍。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一堂课里帮助我们认识到摩西五经和创世纪的背景以及主题。求你让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成为我们认识你话语的一个跳板，让我们从此可以在你话语的智慧的大海之中畅游。愿你的手永远引领我们，做我们的指引，做我们的依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研究圣经的程式、时间涵盖、归类和各卷书的要义之后，相信你对律法书或摩西五经已经有了清楚的概念了。亲爱的朋友，想继续学习好旧约，就别错过了旧约导论，听亚波罗牧师为我们讲解第四课，介绍创世纪。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